大家好，我是谷歌。那之前呢，已经教大家怎么在 iPad OS 13.4 的更新之后呢，更加聪明的运用新的滑鼠啊、触控板这些资源了。不过大家还是不能忘记啊，所有 iPad 上的操作都可以靠我们自己的手指头来完成哦，不需要花任何钱购买额外的设备。今天呢，就来教大家最基本的怎么用自己的手指头就来完成所有 iPad 这些多功的处理跟操作喽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影片赞助厂商，感谢伊诺婉带来18瓦 PD Lightning 快充线，强韧的编织线收在包包不怕折弯，2公尺无死角超长设计，或是贴心1.2公尺90度转角线，让你找到最合适快充线。更多资讯在影片下方连结。首先呢，还是要来确定一下你的 iPad 呢已经有更新到 iPad OS 13.4 了。那究竟哪一些 iPad 有支援的话，我会把相关的资讯放在底下的资讯栏里面啦。好啦，首先各位一定要知道，在 iPad 上所有的操作都一定可以透过手指头的点按啊、滑动，然后长按跟拖曳等等来完成。像最基本就是点一下就可以打开 App 嘛。那我从最底下往上滑 ，OK 就可以回到主画面。那我在滑动的过程中停下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打开 App 的切换器啊，可以看所有已经打开的 App。那如果说我们在这 App 里面底下这个横杆的地方抓着，我们在左右滑动的话，就可以在最近打开的这些 App 之间的来做切换。那如果我在主画面空白的地方来往下滑动，就可以叫出 Spotlight 的搜寻。那从上面的地方往下滑，就可以叫出所有的通知。那再这样子往右边滑动，可以叫出这些小工具的部分。那我也可以无时无刻的话，都从右上角往下滑，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控制中心。那除了可以直接滑动啊、点按啊来做操作以外呢，在这些地方长按也可以叫出更深的选单啊，像是蓝牙、WiFi 这些的，或是在萤幕这些亮度的地方等等都可以叫得出来。OK， 那或者说我们在主画面的这些 App 的图示长按也可以叫出更多的选单，值得大家去稍微发掘一下咯。好啦，接着介绍怎么打开第二个 App， 从底下往上滑，然后停在这边就可以叫出这个 Dock。那再从这个 Dock 上面拉着你喜欢的 App 拖出来到画面上，就可以看到一个长条状的东西，把它放开之后呢，就变成一个 Slide Over 滑动至前的 App。那这个 App 就有点像这个 iPhone 版面的 App， 然后悬浮在画面上面。那可以抓着上面这个小把手，你就可以把它移动到左边啊，或是再推回来右边都是可以的。那当你操作完啊、用完之后，想要把它收起来，只要抓着 App 的左边，把它往外推，就可以把它给藏起来了。那这次如果你要再把它打开来一次的话，除了像刚刚一样的把它给拖出来之外呢，也可以从萤幕的右边直接推进来，就可以叫出这个滑动之前的 App。那你可以看到滑动之前底下也有是有一个这样的横杆。那把这个横杆往上推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得到所有我之前打开过的这些 slide over。OK， 那我也可以呢，在这个滑杆的地方呢，就是左右滑动啊，来在各个 slide over 之间切换都是没有问题的喽。好，那我要怎么让第二个 app 不只是一个小小的滑动至前的页面呢？首先，我可以抓着已经打开的这个 slide over， 然后往萤幕的右边或是左边塞下去的话，就可以变成一个分割显示的画面呢。那我再把这个抓着，再把它往下拉，就可以变回去原本的这个滑动至前。OK， 那我也可以抓着上面的这个横杆，然后来交换他们两个 App 之间的这个位置。那中间这个横杆就是可以用来分配他们占据萤幕的使用的比例。那如果我直接把其中一个 App 给往外推的话，就可以解除这个分割显示的画面了。OK， 那第二种方法就是我一样从 Dock 把 App 叫出来的时候呢，那这次的话我们就不要让它这样子就直接放开，我们直接把它给塞到旁边，就可以直接打开这样的一个分割显示了。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这个滑动至前也是可以在分割显示状态下使用，一样我们自己也可以从右边把它拨出来就可以看得到，或者是说如果我想要用打开新的 app 的方式来把它叫出来的话，也是一样，我们抓着这个 app， 然后是这个时候如果我放开的话，就是会取代掉底下返回的这个 app。 那如果这样子就会取代掉左边的这个 safari 嘛，那如果直接把它放在中间上面的话，就是两边底下都不会返回，然后它又变成这样一个长条的样子，放开就会再度变成一个 slide over 这样子咯。好啦，那有时候会遇到一个情况，就是如果想要打开这个 app 拖出来之后呢，它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方块，然后底下所有的东西都会被返回，那就代表说这个 app 是没有针对多功的这个分割啊，或是滑动之前这些人来做优化，所以我放开就会直接这样打开。那在这个视窗上的话，我只能使用 slide over 而已，那就没办法把它变成跟它分割的一个 app 了。OK， 那接着来讲怎么把一个 app 打开多于一个视窗哦。那 那首先教大家怎么样检查这个 app 有没有支援这个功能啦。像是我现在已经打开 Safari 之后，如果我再点一次 Safari 的图示，如果可以进入这个很像是 Mac Explorer 的画面的话，它就是 OK 咯。那在这个画面，你可以看到说跟 Safari 有关的视窗啊，无论是占据一整个画面的，或者说跟人家分割显示啊，或是这个滑动之前都可以看得到。那这个画面右上角的加号点下去，可以打开一个全新的页面。那也可以在这个页面里面呢，把这个我不想要的页面给关掉啊。那像是如果我想要后悔了，我想要把刚刚的页面再重新叫回来，也可以点按这个重新打开已经关闭的视窗，就可以把之前所关掉的这些视窗啊，再把它给叫回来这样子啊。OK， 那我现在直接打开一个全新的 Safari 的页面。那如果我想要就是用另外一个 Safari 跟它分割显示的话，那就是很简单啦，就直接把它给拖出来，然后放开，就可以选择说你想要用哪一个分页来跟它分割显示啊，或是直接用一个全新的分页都可以。好啦，接着我们来试试看用 iPadOS 的界面跟拖拉这些操作来做一些实际的应用啦。像是我已经打开一个 Pages 的文件之后呢，那我可以再长按一下 Pages 的图示来找到更多的文件啊，选一个这个。那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放到旁边来，就可以打开一个分割的显示啦。那像是我想要把这段文字呢给加到我左边的文字，这样就可以直接选取起来，然后长按就可以直接把它给拉过来，加到我想要的地方，这边好了。OK， 就可以直接把它给放进来了。那接着呢，我想来加一点图片，那我们的 slide over 打开来找一下啊，我的照片在这边。那我们来找一只可爱的猫猫，哇，真的很可爱，直接把它给丢进来。OK， 来调整一下位置 ，OK， 这样就可以啦。只是我们当然还是需要一些文字的这个内容嘛。那我们来找一下，像是我已经有准备一些做报告用的 PDF 的文件咯。那像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给拉到这边。就可以直接取代成一个新的一个视窗，然后来看这些 PDF 啊等等的。那想下来整理一个档案好了，像是我的下载项目有很多东西应该来整理一下，那我们就可以加个资料夹，这样，然后直接把这资料夹拉到旁边来，就可以在这边直接选取我想要的所有的东西。就可以直接来整理这些东西啊，现在要整理这些 iPad 上的档案呢，这也是方便蛮多了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分享一些我觉得使用的小技巧啦。像有时候你要一只手拿着 iPad， 然后还需要一只手打字查资料的话，软体的键盘如果太大的话，我就可以这样子把它给缩小，然后缩小键盘也可以抓着，然后移动到你想要放的位置，来方便你一只手打字的体验。再加上现在的英文输入法也可以支援滑动输入了，所以我可以直接抓着，然后滑动啊，然后直接输入。就可以查询得到我们想要英国短毛猫咯。那我们来找个可爱的猫猫的图片，咦，这个表情还不错。然后如果你有 Apple Pencil 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从左下角啊，或是从右下角，讲反了，随便啊，反正就是从这个角落滑进来就可以直接做截图了。然后像现在截图也可以选取一整页啊，像是网页就可以拉到很底下什么的，或者说我不用，我只想要一个图片，那我就可以直接在这边选取我想要的这个内容的范围啊，然后再用 Apple Pencil 来做一些注解啊，等等的等等。OK， 然后直接用这个分享的选单就可以直接传讯息啊 ，AirDrop 或者用这些讯息啊传出去，或者我自己也非常推荐这个 YouIn 这个 App， 那我直接点一下就可以把档案给暂存在里面，算是一个方便你取用一些暂存的档案的地方啊。那这个照片我就不需要把它存储起来，就可以直接把它给删除啦。那我们再来一个 iPhone 的云端列印，打开这个 YouIn 的话，就可以把我们直接准备好这些猫猫的照片啊，直接选起来放进来，就可以直接去列印喽。好啦，今天的手指操作的教学影片大家就到这边啦。那我想要学习一些更进阶的，像是什么触控板跟滑鼠的操作的话呢，就可以点选右上方的字卡去看一下之前的影片咯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啦。希望在今天的教学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理解到手上的 iPad 还有什么更多更有趣的操作，它绝对不是一台放大版的 iPhone 而已啦。OK，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并且分享给朋友，那也不要忘记订阅谷歌科技频道。我是谷歌，我们下一次影片见。拜拜。